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首先同大家睇一睇香港嘅新闻自由。有消息指香港嘅新闻自由指数呢已经跌到落去世界嘅第140位。咁喺每年嘅5月3日呢就系、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 发表了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里面排名第140，比去年的第148位略为回升。另外有41个地区被归为新闻自由情况处境艰难 difficult situation， 包括墨西哥、新加坡、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索马里和柬埔寨这些这样的国家或地区。这样据 RSF 今年对香港的评论和去年相近，都是提出了本港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影响，新闻自由受到重挫，由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大多数媒体在政府和亲中团体的控制之下，2021年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两大独立媒体被迫停止运作，并批评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香港电台而家已经由亲政府人员掌控，会毫不犹豫地审查不欢喜的节目。事实上那个指数由2002年开始发表以来，当时香港排名是全世界第18位，其后一路下跌，去年更加从80位跌到148位，而今年排140位略为回升8位，仅是高于索马里。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表示，本港仍然有13名记者和捍卫新闻自由者被囚禁，而评分是邻近地区今年的分数有所下跌，先至令到香港的排名技术上上升，所以不能够讲话香港的新闻自由有所改善。至于中国的排名呢，第179，仅是高于包尾的北韩，即使中国和北韩呢就包办了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尾的一二位。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共政府对新闻界的压迫最为严重，并继续形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有超过100名记者被囚禁。至于被获归类为新闻自由情况良好的国家有8个，依次就是挪威、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荷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咁无国界记者组织就赞扬挪威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全面，媒体市场充满活力，编辑的独立性亦都获得广泛保障。睇嚟香港新闻自由呢已经死咗㗎喇，所谓新闻自由真係冻过水呀。大家都唔可以对香港嘅新闻自由有啲乜嘢期望㗎喇。不过话时话，都比中国大陆同北韩要好嘅，相对嚟讲。另外有一则令人震惊嘅香港人权消息呢，就是有一名留学日本的女学生返香港的时候被捕，理由是他们涉嫌发表港独的言论。这则新闻就震惊世界。警方国安处上月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拘捕一名日本留学期间返香港的23岁香港女子，被视为第一宗香港人在外国发表言论之后遭警方以言入罪用港区国安法拘捕的案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4月26日确认当局已经知悉这件事，并批评事件损害大众的信任一国两制。有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组织表示，事件令人震惊，印证了国际社会对国安法关注和忧虑， 亦都对海外的香港人造成寒蝉效应，并称将域外管辖权加诸在一套有违国际人权标准的法律之上，对人权威胁变得很严峻。松野博一在4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件的时候，他表示日方已经直接向中国大陆政府传达了立场，认为在国际社会之中，自由、基本人权和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在中国得到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松野博一还提到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制定之后，民主派人士被捕和选举制度变化继续破坏着人家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翻查翻警方在3月9日发表的新闻稿里面就讲，国安处在3月8日在秀茂坪区拘捕了一名23岁的女子，她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0和21条煽动分裂国家罪。调查显示，该名女子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香港独立的信息。涉案女子3月10日获准保释，5月中要向警方报到。根据国安法第21条，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旦罪成，情节严重的会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消息指该名女子涉嫌分享游行的口号。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4月20日的 Facebook 里面表示，据他了解，被捕女大学生从2019年就到日本留学，大约两年前曾经在 Facebook 上分享过一些支持香港学生抗议游行的图片和文字，其中有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些游行口号。警方认为这些内容触犯了港区国安法，港区国安法有适用于香港以外所有人的域外管辖权。此坂明夫批评做法明显地违背了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律常识。香港政府就说域外管辖权符合国际法，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说港区国安法违反国际人权准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关注并且向国际展示事件，被问到作为海外人权团体，事件会不会引发担心和忧虑，中心指港区国安法一早就定立了，风险已经见到，不希望被事件影响，仍然会按国际人权准则评论香港的情况，但是形容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香港政府滥捕检控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在外地发表资讯都会被捕，是很差劲的发展，显示当局是想不断延伸港区国安法的权力去阻吓海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中心并且提到，近年国际社会相当关注同类的域外法权，中心曾经多次同联合国辖下委员会提交报告，表示会一直记录香港的人权状况。早前曾经有向联合国发表报告，会继续留意这件事件并纳入报告，日后向国际展示。警方国安处曾经警告英国公民罗杰斯，根据港区国安法第38条的条文里面这么写的，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于本法。一直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的创办人罗杰斯 Ben Roger 去年3月被香港保安局和警方国安处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该组织网站亦都被香港政府封锁。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去年的5月形容罗杰斯是第一名香港警方国安处 警告的英国公民罗杰斯当时在 BBC 专访之中表示，以后进入任何与香港或者大陆有引渡协议的国家的时候，需多加注意，但他会继续为香港发声。看到这些这样的案件，大家可以领略得到香港现在的所谓人权的状况了。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有消息指，区议会直选啊，将会由452席大减至88席，民政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呢两项消息到底意味住啲乜嘢呢？我哋详细啲睇一睇。由于今届区议会任期将会由今年12月31日结束，政府就在5月2日公布了下届区议会组成的方案，议员数目与现时相若，但是直选议席由目前的452席大幅削减至88席，其余议席由委任和地区委员会互选产生，即是私相授受，大家是膊头党冇所谓。李家超就在5月2日的记者会上就宣布，因为由2020年开始有大量的区议员作出了违反区议会行为，例如鼓吹港独、助长黑暴、阻止特区政府施政、制造对立、漠视民生这些这样的行为，有区议员不愿意宣誓，甚至在宣誓之后被取消资格。在479名议员当中，一共有300多人离任，只有146人仍然在任。他强调，完善地区治理方案有三个原则，包括国安必须放在首位，贯彻爱国者原则和体现行政主导三样。在修改区议会组成之后，下一届的区议会会有470名议员，委任议员占179席，地区委员会占176席，直选就占88席。另外保留返27名新界乡议局当然议员，委任地区委员互选，直选比例大约是4:4:2，直选议席由目前的452席大幅削减至88席，比例呢就由 94% 大跌至 20%。 区议会直选选区将重新划界，由现时的452个变为44个，选区方法由单议席单票制改成双议席单票制，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当中参选人需要得到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各三个提名，即是合共九个提名。直选议席选举除了三会各三个提名之外，亦需要取得50名当区选民的提名，即是门槛不断提高了。18区的民政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咁另外本身属于政务主任18名民政事务专员将会出任当区的区议会主席，增设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从任何渠道成为区议员都需要透过机制确认，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咨询国安委的意见。区议员的酬金和津贴与现时相若，新增的理职 監察制度，對不符公眾期望的區議員進行調查。局方將會列出區議員行為的負面清單。另外，政務司司長和政務司副司長分別主持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地區治理專組，前者負責領導地區治理整體的策略、政策和措施，後者呢就統籌和指揮各政策局和部門地區的工作。區議會改組方案涉及修改法例，政府預計在今年的7月之前完成立法工作，而選舉預計今年的11月底或者12月初舉行。前由尖旺區議員兼防火委員會委員林兆斌接受採訪的時候憶述，防火委員會部分委員是政府委任的校長、社區福利高層和商會主席，另有一些親共地區組織和建制派的政黨人士，沒有經過選舉產生，欠缺民意代表性，絕大部分委員是從來都沒有在會議上發言，因此他認為由三會互選產生 40% 的區議員的做法荒謬，他們只是政府的啦啦隊。林兆斌分析，保留直選議席的做法可以被香港政府繼續在國際社會招搖撞騙，宣稱香港有民主，同時保留建制派的選舉生態圈，他們可以繼續獲得中共批出的維穩費，舉辦蛇齋餅粽和聘用他們認為適合的人手。學者鍾建華接受本部記者訪問的時候形容新方案是倒退超過40年和是假選舉，意圖閹割地方行政，摧毀民主，不能被稱為改革。他更加認為政府違反基本法，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的政制應該是循序漸進邁向普選，現在反而是大幅度倒退。他認為新方案比上世紀80年代第一屆的區議會選舉更加不如。他憶述在1981年到82年的區議會是一個成立初期的過渡性安排，主要是籌備區議會的組織和選舉。雖然在1982年的第一屆區議會設有官守議席、非官守委任議席、當然議席，但是當時仍然有接近 27% 是直接選舉產生，而且是沒有篩選的。他批評參加直選需要獲得三會的提名，而且那些是有提名權的人士完全都是沒有公信力和民意授權的。有幾多人逼他們？香港人幾時授權給他們？另外他還認為香港人應該繼續登記做選民，但是是否去投票就是作為一種姿態表明自己的態度。時至今日，香港還使乜鬼搞選舉啊？李家超你一日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搞啲咁嘅假嘢出嚟，呃邊個啊？鬼佬唔受你困，香港人亦都睇得好清楚，更加唔會被你呃到啦。中共拎呢啲假選舉嚟呃邊個？唔会系拎嚟呃国内嘅民众系嘛？如果系咁就真系好大镬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喺政府公布咗下一届区议会新组成嘅方案之后咧，将会恢复委任制，增设地区委员同埋互选议席。 而直选议席将会由目前的452席大幅削减至88席。沙田区议会主席麦润培就指，新方案之下取得提名票的机会好微。咁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区议会组成新方案感到非常之失望，直选议席大减，区议会由原本从下而上变为由上而下，由政府统领同埋指派工作，会失去原有嘅监察政府功能。至于民主党日后会唔会参选区议会，罗建熙未有表态，只要同党友商讨。沙田区议会主席麦用培就认为，新方案要从三会取得的提名票，指取得提名票的机会好微，又指撇除了提名票，参选亦都会十分困难，因为选区较现时大好多，尤其是小型立法会选举，有意参选的人士要有好高的地区知名度，充足的资金和大量的装脚去做选举工程，令不少人失去了参选的意欲，变相抹杀了温和和有志改变香港的人士参选。他又指，不相信间选和委任的议员比直选议员更加贴地。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就表示，新方案和现有的制度有较大的落差，参选门槛增加了，区议会的功能减少了。他指出，直选议员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和选民关系比较紧密，亦都比较积极推动地区的工作。他讲明白，政府较多考虑国家安全，但是民主成分对一个议会的发挥是重要的，希望可以取得平衡。他又关注选区就较以往大4至5倍，直选区议员要和选民接触的机会很吃力。有官员说，过去的区议会是政治化，政制和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电台节目里面说，过去的选区太多碎片化，认为人人只顾着自己的街道和大厦，忽略了整个地区的利益和发展需要，未来应该以大局观点去考虑。至于民主派或者过往曾经辞职的区议员能否参选，曾国卫说，什么背景都欢迎，最重要是真心爱国爱港，有志投身社区工作。他强调，改革目标是良政善治，社会稳定，又指不要集中在直选的比例多少，而是应该考虑到多元多渠道，引入更多专业人士和对社区热爱的人士，这样就会更加有利于这个社区的发展，更加有利居民的生活。咁话，民政和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呢就话，改革将会比市民参加更多元化，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参与，令区议会有更多不同的意见，做好地区工作，在加强治理架构方面更加重要。他又提到，过去区议会越来越政治化，演变成为政治宣泄平台，反而没有认真地去讨论民生的议题。直选议席除了三会各三个提名之外，亦都取得50个当区选民的提名。麦美娟指，这三会成员都是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任何选举争取提名的都不容易，相信可以比直选参选人更加积极到争取三会的认同。曾国卫亦都指，三会长期扎根在地区，熟悉区情和掌握民情，由区地提名并选出部分区议员，认受性会较高。被问到大幅削减区议会直选议席是不是变相惩罚市民，麦美娟就强调，改革并没有削减投票权。另外，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一个网上的记者会上表示， 对区议会组成的新方案感觉到失望，比预期更差，认为新方案显示了政府对市民完全不信任。至于民主党会不会在新的制度之下参选，他会尽快和党友、党内区议员讨论，暂时没有决定。对于八成议席需要由政府委任或者由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互选产生，罗建熙认为委任议员的应受性不如民选议员。曾经担任南区区议员的罗建熙表示，他做区议员工作的时候，八九成的工作都是处理居民个人问题，例如申请综援、长生津贴等等，而委任议员和当区居民的关系并不密切，相信会影响对居民的服务。对于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罗建熙指这个是80年代的做法，自从90年代以来都是由民选议员担任区议会主席，他认为民政事务专员是空降下来的，不及得当区区议员熟悉区内事务，委任议席达到八成，仲要 DO District Officer 即是民政专员咁解做主席，显示对政府以外的人完全不信任，政府对市民完全没有信任，市民会怎样去看这个政府呢？他指出，理论上区议会是由下而上的，居民将意见反映给议员，议员再将意见带入区议会去做有利民生的事，而现在政府的方案就是反其道而行，由区议员监察政府工作变成由政府监察区议员工作。对于直选参选的人要取得三会合共九名委员的提名，罗建熙说，以往三会包括不同类型、板块和光谱的人士，现在委任名单侧重一边，对于民主党而言要取得提名会较以往困难。至于民主党会否参选，罗建熙说会尽快和党友和党内的议员商讨，暂时未有决定。早前就方案的消息和党友交流，当时大家希望继续服务社区，他表示自己原本对方案的预期就较低，但发觉方案对预期更差，相信党友亦都会有相同的睇法。所谓 No hope, no disappointment, 唔知大家点睇呢？不过事实摆明，香港就正式向住南深圳呢个方向发展迈进咗一大步㗎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